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皮蛋漫游记》，我是林浩，
我是初浩。
今天我们又和一位老朋友哈，在一个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录制一期播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咱俩第一次在朋友的办公室录制播客哈，
客场嘉宾，
客场嘉宾啊，我们这个喧宾夺主了，今天我还是当主持。那这个老朋友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去年聊过一期播客和他的渊耳机的 Tizo 的创始人任宁。那任宁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再简单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好，我是任宁。
嗯，您也介绍一下你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在忙什么啊，因为我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也不太认识你啊。
我现在是一个耳机品牌的一个联合创始人，然后也是一个风险投资人，同时也跟林浩和初浩二位一样是在做很多档播客，当中做的比较久的一档叫做迟早更新。
那今年呢，我们在任宁的这个办公室想聊一个什么事儿呢？其实是想聊聊他的新产品。
嗯，
但是在聊这个新产品之前啊，我还是有一些问题想回顾一下。那毕竟我们双方都一年没见了啊。
前情提要一下、是吧？
对，那个前情提要是一个部分。任宁，我看你过去一年做的事儿挺多的，因为我关注播客这个圈子，比如他的新闻啊、资讯或者信息，我会看的比较多一些。
嗯。
然后比如说有的人会谈你在乡下租的那个别墅
啊，
自己种菜养鸟。
不是别墅，农民房，就旁边就是田的那种农民房。
我只是重复一下我看到的信息。他们把这个玩意儿管叫别墅。再比如说那个颜值流里应该资助过汉水而上。你觉得过去一年你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什么事儿上面啊？因为看起来你实在是太多元了，以至于我不知道实际上要跟你聊你过去一年可能你自己这边出发印象最深的事儿或者最关注的事儿，我不知道从何聊起。所以想听听你这边的看法。
嗯，过去一年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发生了挺多的事儿的。我现在时间基本上是，如果是工作的话，耳机 Tizo 这块还是占大多数时间，然后这个风险投资看项目，然后之前的这些投管理还在做。新的项目也在看，也在投，然后与此同时，业余时间我就开始观鸟啊，这个可能是这两年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爱好。
观鸟这个事儿，我看你上周五是不是还带了一帮媒体的伙伴在你们的办公室？
啊，不是，完全不是媒体的伙伴。
哦，就是朋友。
是这样，就是我们上一款产品不是叫鸢嘛？
对，
这款产品一会儿我们要聊叫做雀，对吧？都是鸟来命名嘛。
没错。
然后我们日常在沟通当中，在团队内部老说观鸟观鸟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发现说好像没有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到底观鸟是个什么，到底观鸟的乐趣是什么。所以我说呢，不如咱们内部做一个小团建吧，利用中午的时间，然后我们买点吃的喝的啊，大家一边吃喝一边听我来唠一唠啊这当中的这些这个故事趣闻乐趣。然后又觉得说，那反正这个事儿跟公司业务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怎么都没有关系呢？
就是我的意思是它不是一个直接相关，我们来聊工作，对吧？那么于是说这事儿我们不如把它公开出去，让别的对观鸟感兴趣的朋友，公司以外的朋友也可以来。于是就说，那既然这话不多说，我们就做了一张海报啊，发了一个活动信。然后我以为就是我其实做好了一个没有人会来的准备啊，就觉得反正我们公司内部活动本来就要搞，那有人来最好，没人来也无所谓。后来发现说现场来了快20个人，都是对观鸟感兴趣，对我们品牌感兴趣，对我们产品感兴趣，以至于后来我们又多增加了一个环节，就是产品体验。
刚好啊。
对对对
啊，来都来了。
是
啊
啊
嗯。我记得原来看过一篇少数派的文章啊，其实是他们跟 vivo 一起做的一个商业的合作项目，看的是咱们深圳这边红树林，应该是对他们也是去看一些应该有一些保护的鸟类啊，具体我不太清楚了啊，反正有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们再聊聊皮蛋这边吧，因为我一开始筹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也不太想把它完全定义为说我们聊一个新产品，因为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时隔一年相见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
对，我觉得我也挺好奇你们在做些什么事儿的。刚才就听说也有开始离职全职来做这件事儿啊，包括说刚见了这个 Tim Cook， 对吧？
这个感觉成梗啊，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们两个年前啊，农历年前本来计划说回顾一下我们过去一年干的活的，写完那个提纲之后的话，发现有点无聊。如果我们俩把这个事儿一直当做一个任务，来给我们听众或者观众朋友们去汇报的话，就聊的那些东西都特别无聊。那无非就是你 做了什么内容，哪些做得好或者坏，
嗯，
有什么粉丝的增长或者变化，以及我们两个心态有什么调整或者变化等等。
这个不无聊啊，我觉得
啊、嗯。然后我们两个就写完提纲之后觉得有点无趣了，但是这次刚好就我们筹到了这个机会，我觉得刚好可以聊一聊这个事儿。
因为过去一年，那我们个人层面各自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对。
然后你说从大的这个环境来说，对吧？世界上国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过去一年变化还挺多的，
嗯，那
各个维度来说
是的。那我想先请初号聊一聊吧。这个你看过年到现在时间也挺长了，我觉得你在这个场合表达一下也许会更好。
迟来的盘点的感觉。
我们其实在年前的时候跟少数派那边聊了一期关于产品的年度盘点，然后包括这段时间也有跟朋友陆陆续续见面，然后他们问我说你们感觉去年你们认为最有意思的产品是什么，
嗯，
然后我就感觉我好像有点举不出来。
Vision Pro，
Vision Pro 只能说是完成度很高、但是我觉得它现在还远没有到说使用它的时间会挤占到我使用手机或者电脑的时间、就它还是一个在我而言是一个专门来观看电影的或者观看美剧的那么一个设备。
那因为你刚才说的是有趣的产品嘛，
对，
它不够有趣吗？在你看来？
我觉得不够有趣。
有趣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有趣可能就是说这个东西一方面非常惊喜，使用起来，而且就是它真的能够让我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体验，而不是你比如说我看电影的话，我在 iPad 上可能观影体验也很好，或者我在家里的电视上观影体验也很好，
嗯，
但是 Vision Pro 只是说能够让我在这些空间里面解放出来，我随时随地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还是看那些内容，
嗯，
这个本质上呢不会有发生什么变化
啊，
嗯。
这很有意思，我之前也跟一个朋友在聊，就是到底有趣的定义是什么。
嗯，
我的一个定义是就觉得它是在基础之上有一些不那么这个产品以外的那些东西、
嗯、
例如说这个雀这个耳机，那它一方面是个很棒的一个耳机，我们做了各种各样参数评测等等，它跟我们所有的竞品相比它都是非常优秀的，与此同时我觉得它还有一些耳机以外的东西，就这个我觉得它是有趣的一部分。然后这个说起这个 Vision Pro， 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有趣的产品。
嗯，
它有趣的点在于说我觉得它打破了大家对于一个头显的认知，就是在此之前头显是一种可以说是 geek 专用的一个设备，对吧？你带着它会显得非常的奇怪，但是现在呢，虽然说大家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打破了它的一个认知而不是增加了好感，它一个人带着 Vision Pro 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有一点点不顾他人感受，有一点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似乎有一种隔阂感。如果在此之前大家只觉得它就是就是 Vision Pro， 然后或者说以它为代表的一些所谓 AR 头显也好 VR 头显也好，它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设备，但现在好像它变成另外一种是这个身份标签，这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我觉得这个从我的认知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吧，就你刚刚表达的说为什么带着 Vision Pro 不会这么奇怪，第一个我觉得它的形态总体来讲是符合我们对一个未来的设备的想象的。原来做的比较夸张的比如说 HoloLens 啊，这个我认为是比较 fancy 的，也就是比较 geek 的这帮人可能带着看起来会比较合理，但实际上我会感觉体感上有点怪。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我感觉苹果的产品天然会有一种属性，那这种属性是炫耀的属性，而且这个炫耀在别人那里很大概率会获得认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是你会知道它把这个事儿有可能能干得比其他人干得更好。
你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啊，就是因为我这几次出差都会带着 Vision Pro， 然后我过年回家的时候也背在身上嘛。然后那东西在过飞机安检的时候，它那个外挂那个电池会被当成充电宝让你打开检查。
是吗？
对。然后
他会看有多少毫安时之类
的。是的是的，他要看。然后呢那个我这次从上海飞回来的时候我就学乖了、
嗯、
我把它主动拿出来把它打开、
嗯、
然后从安检机扫过去，然后那个人瞅了一眼盯着那个电池上面的小字说哎，这个、嗯、多少毫安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让他自己去看嘛、嗯、然后旁边的那其他的那工作人员提醒他，这不就苹果那眼镜的电池吗，你不用管、
嗯、
我是没想到这个东西的传播会有这么广，
就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苹果有这么一个东西。
嗯
嗯，这个我觉得是可能苹果这个品牌会相对于其他人做这个东西独有的。
嗯
嗯。
那聊回来你刚刚其实在聊你觉得可能有意思的产品少啊。
嗯
啊，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就是我觉得我们过去一年是比较忙的，忙着做新内容，然后确实也没有太多时间来回顾自己，然后复盘这些，也包括突然今年年初我们闲下来了，然后开始找更多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去年我们好像就因为做视频做这些事情很忙，然后好像就疏于跟这些朋友聚在一起聊一聊大家的近况，然后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输入也变少了，所以就好像有那么一段时间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闭门造车一样的那种感觉。对，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可能就稍微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的比较清楚之后，我们要适当的多增加一些这样的机会，然后跟这些朋友多聊一聊。
对，
去年你最喜欢的一个时刻是什么？印象最深的一个时刻是什么？
我觉得是在 WDC 见证 Vision Pro 发布的时候。
OK，
就那个时间点。
但你又说它不是个有趣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产品和我个人的这个感受是要分开的，就这个产品从客观上来讲它还没有到让更多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能够作为它24小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占据时间的一部分的，它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在现场见证这个产品的发布肯定是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种参与历史的感觉是吧？
是是是，他的那个库克在那上面喊就是 one more thing， 那个时候他全场沸腾
啊，
真的很炸。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自己在现场看发布会的时候其实没有在直播上看那么专注，我会不经意的留意就是周围的人的反应，大家可能也会聊一聊啊，然后有一些实时的那种互动之类的，然后反而是我自己在当天现场活动结束之后我回酒店重新看录播的时候，我就发现苹果在遣词造句在形容这个产品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考究的。这点是我当时在现场看的时候完全没有感受到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这是苹果第一个，那句话怎么说，就是不是直接看这个产品而是透过它，我不知道具体那个中文是怎么说，他说 look through and not at， 他原话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表述是非常非常精确的，然后给人也非常有大的这种想象力，包括他还后面说Vision Pro 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画布。还有一个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事情，就是我中间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吧，就是仲卿在集合那边更了那个火线导读的那个播客，然后我听完他那个播客，就边听他的播客边把火线整个一到五季全看了一遍。
火
就那段
花了不少时间，
我啥也干不了。那段时间我啥也干不了，就边看我就边琢磨，我说我他妈干这事儿到底还有没有意义？就做媒体做视频这件事儿，因为
内容是吧？
对啊，对啊，就是当时我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就是感觉好像这个事情你要如何看待自己这份工作？
人家这种珠玉在前在这儿是吧？
一方面就是这个行业的模式已经决定了你做的这个事情的方式。已经是确定的，这个行业的商业化的途径就是商单，对。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做更好的内容，那可能跟商业化是相悖的，然后再加上 你有一些自己的这种作为创作者的这种 ego， 你到底要去怎么去平衡这件事儿？我就记得印象很深，他跟那个李诞录的那期导读嘛，然后李诞就把这事儿看得很开，就说那我就当个活干，我不说把每个次的事情都做到100分，但是我至少能保证说它能符合我的这个60分或者80分的这种及格线出去，我觉得就够了，但是你看仲卿就不是，他必须得他自己那个博客就是很长时间不更新嘛，但是更新一次真的是太牛逼了，我记得他年底的时候更了一期吧，年底的时候更了一期，我给他
创作者的窘境，
对，
嗯，
我给他支付宝打了200块钱，
你说竹白那个吗？
就是、
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相当于自己的订阅，
不是啊，就是他在下面有一个赞助的二维码，
捐款码是吧？
对
啊，
我直接打了200块钱。
所以就我觉得仲卿他之所以讲火线能讲得很好，是因为他的创作思路其实跟火线是有点类似的，对吧？他会花很多时间去琢磨一个事儿。像火线，我还看过他也不叫原著吧，就是背后的有一本叫做《街角》的书，还是我给朋友翻译的，然后特别厚，
对
啊，能有可能50多万字吧。啊，就是讲他们整个黑人社区发生各种事儿，这个贩毒、枪战等等这些事情。然后他就住在那个街区里边，跟这些人打交道，跟警察打交道。 啊，他就跟着这个警察，然后去一次次的去看他们这个警局里面是怎么在破案的，是什么东西在，他们的 KPI 是什么，有什么变化等等，然后这个东西又是怎么样反过来影响了这个街角发生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事儿非常的有积淀，并且非常的立体，然后他做出来的东西当然也是好的啊，然后就会成为这种，就我觉得那个节目我也听了，火线我也看，没有，我既没有看完，实在是太长了，
嗯，
我看了大概三季，
对，前三季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基本上。嗯，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也算是一个某种意义上的这个内容创作者吧，我其实有种受到鼓励的感受，
嗯，
就会觉得说只要你这个东西有价值，你总会被发现的，你总会被认可，对吧？就是那于是就是你就玩了命的就往你觉得有价值这个方向去，你更新频率低一点没关系，更新频率高的东西在我看来它是迅速流行的，然而它同时肯定也是速朽的，有一些东西它就是需要时间去沉淀，需要什么几年磨一剑，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好的，甚至它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还被人喜欢，跨代际的被人喜欢，对吧？我们做品牌都知道这种事情是很难做的嘛，你可能可口可乐它能一直被年轻人喜欢，这是一件要花非常非常大力气去做的事，否则就是当初喜欢你的那群年轻人老了，他就这个品牌也就随之变老啊，变成是一个中年人的品牌，健力宝没有是吧？所以你要做年轻化是很难的，但它能就好的内容，我觉得是能够跨代际的被欣赏的。
是，反正但是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说你摆在眼前就是吃饭的问题。
嗯，确实。
嗯，这个反正是去年我们比较纠结、或者说比较感觉难受的这种时候。
嗯，其实你刚讲的是被鼓励，初号讲的更多是我觉得是成年人发现世界运转的一种方式。火线这个剧讲的就是这个事儿。
嗯，确实。
只是很多人。因为他那个 ego 的部分他总是在摇摆嘛，所以会感觉说一方面我要接受我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另一方面我想跳出来。我就想到我原来那个中学时期读昆德拉，是因为他那个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觉得这个书名翻译特别好，所以导致文青也喜欢拿着装逼，然后我当时也有兴趣啃一啃这个捷克人写的这个东西。所有的情节我都忘了，但是我只记得一个事儿，他里面探讨的是我们刚刚聊的同一件事儿，这男的一方面他有一个类似于妻子这样的长期的伴侣，但是他们好像没有结婚，他在这个所谓有点妻子的这个角色这里获得的就是陪伴的感觉，但他没有激情啊，因为日常的生活就是这样，他同时有一个情人，他可以去跟他行情爱之事，可以做一些他跟他的这个妻子身份的人又做不了的一些事情，不断的在这种所谓叫轻与重灵与肉的这种感觉里面去徘徊，所以他这个书名
记得挺清楚的嘛。
对，所以他这个书名为什么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是你一个人把自己完全辜负给，比如说这个人把他托付给他这个情人的角色的时候，他说你的生活好像就没有重担了，整个人飘起来了，同时你也是虚假的，你也是无力的，就你没有你自己啊，讲的是这么一个事儿。嗯，刚好你提到了我去年可能印象最深的时刻，我觉得是一张照片。
嗯
嗯，去年其实我自己倒还挺喜欢用这些不同的手机们拍照的，尤其是现在安卓的相机都做得特别好，然后我到处去拍拍照，有时候发一发，有时候就自己纯当记录放着，但是我会发现我拍的这些照片里面呢没有人，就是我可能
目中无人，
有一个很好的构图，然后抓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但是这些人都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记录者或者旁观者。那直到有一次呢，我跟我老婆在她老家，你前面说你去了湖北，她也是湖北的，三峡旁边有一次放烟花，
宜昌是吧？
对，宜昌江边放烟花，具体是什么事儿我忘了，好像是国庆的一个活动吧。然后我就用了，我站在我老婆后面，我拍了她一张，她刚好举起相机在拍那个烟花，然后我同时也在拍她和烟花，放到同一个这个景别里面。我就感觉那个事儿我印象特别深，我似乎感觉作为一个手机摄影的爱好者吧，不能说专家，我过去几年可能拍了几万张照片，但是那个时刻我每次回想起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和有价值。那另一个关于我个人这边的话，我其实也挺想谈谈的，就是跟我们刚聊火线有关系，因为今年我第一次在播客里面说我是全职回归到皮蛋这边了，周围有一些朋友知道上一份工作的那个事儿呢，其实到运转的比较平稳的这个区间之后的，我基本上也是把它拿着当工作干的，
就是我职业道德促使我在这里把这个事儿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或目标，
当个活干
啊，当个活干、
嗯、
没错。但是干着干着，其实这个事情也一直在向上，这个生意也一直在变好，产品的不管是品质也好啊，还有定位也在越来越清晰，但是我感觉我那个所谓 ego 的部分又没了。所以我就说，人这个 ego 的部分在一个当个活干还是要自我表达的这种矛盾里面在来回跳起。那另一个客观问题就是，确实我们皮蛋这边初号也跟你讲了，我们的活越来越多了，我们需要去的地方，我们要见的人，我们脑子里面想规划的内容，我们的视频，我们的播客，我们的公司要正常的运营，所有的这些事儿可能真的就是需要人来干，而不是说一个人现在想象中的说是不是一人通过 AI 就能开公司了。我看过特别多这种诈骗号啊，说现在不需要招员工了，你搞一个大模型工具，整个什么 ABCDE， 一人在家当老板，做几十个矩阵账号，好像刷刷流量，钱就他妈跟纸一样飞到你的口袋里面，这个有点夸张了。
记得谁说过，就是哪个公司的老板还特别喜欢和相信 GPT 给他的产品定义。
那这个就纯纯是本末倒置了啊。但是我看我们过去一年做的内容里面哈，因为 Tito 给我们做了一个日历嘛，那就是创作者的所有的精选的一些内容，我们那期就是苹果零售。那刚好那期我们昨天晚上录这个 Apple 静安店开业的时候也有提到过这个内容，也是上了小宇宙的首页的。除了获得了这些朋友们的认可之外呢，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我们会把一个事儿分阶段的持续的去聊。像我们俩昨晚聊到 Apple 的静安店的开业，第一次我们做这个内容的时候，初号是把这个当做一个课题来做的，他跟大家讲讲说苹果的零售是个什么业务，他为什么这么牛逼。那同时我们参与了一次深圳罗湖这个万象城的苹果店的开业，我们聊了聊这个现场，聊聊我们自己是怎么跟 Apple 的门店结缘的，以及我们从里面窥探到了什么东西，一些偏主观的部分加一个业务。那到我们俩昨天晚上聊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梳理 Apple Store 的历史，是乔布斯时代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我们把一个业务拉长这个周期，我们自己获得了一些新的输入或者知识，那同时也能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或者观众，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哈，我们跟任宁这边或者说 Tito 这边结识啊，我记得你上次跟我们录播客有个话我记得比较清楚，你说以播客会友，对吧？啊，就是大家本来是不认识的或者没那么熟的，包括我们第一次录的时候其实也没那么熟，然后也只是知道 Tito 有一个渊的耳机而已，那我们坐下一聊好像就知道彼此大概是。
对，我觉得播客特别好的一个事情，它是它可以就给大家合音留念，对吧？不是合影，是合音。就
对对对，
大家声音汇聚在一起变成一期节目，
嗯，
那然后若干时段以后再来听，就会觉得特别好。
嗯，但是这个背后我反而觉得其实是我们认同彼此关于产品的思考和价值，这个是一个基本啊。所以我就刚好聊到产品这个事儿了，我也想聊聊我们原来做过的两代产品。我想先聊聊渊，因为渊这个产品我也是用了，后来寄给了我们这边的一个粉丝朋友，
对，
当送给他了。
嗯，
然后他也给婷婷那边提了特别多的建议和问题，他还写了一个文档，我不知道有没有。
有看到，有看到。
对，因为他可能要经过筛选之后，你们发现什么是问题，这个事儿本身还是有价值。但你们的 PR 伙伴不在，我就放开了说了。但我觉得渊第一代，我当时录完播客，只问你聊了一个事儿，我说你当时提到的渊的设计灵感是什么，就是那个流水别墅嘛。
嗯。
我录完播客之后，只问了你这一个问题，我会觉得渊那个产品完成度作为一个 TWS 耳机还可以，但是那个东西很任宁。
嗯，
它叫渊，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你看过的流水别墅，然后反正有很多的东西我都觉得那个是你身上的味儿特别重，包括包装里面的那个杂志啊，啊，就是你一看这就知道是任宁做出来的东西，
身上的味儿特别重
啊，它但它刚好是 Tito 这家公司做出来的，我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嗯，这是我关于第一代哈。我们刚刚在录制播客之前聊的那个观点，我觉得其实上次我们录的时候也聊过。
哪个观点来着？
苹果的产品是一个普通的产品，但我觉得这个词可能更多的是均衡。 不显山不漏水。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得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我经常会看 NBA 嘛，那 NBA 的话，那些球员他每次从进入这个球馆的球员过道开始，到他刚开始热身训练，他们很多人都会戴耳机。但戴耳机呢，只有两种情况你可以戴耳机。第一种是你要露出这个 logo， 那他势必是赞助商，或者说不管是这个球员他自己，还是说跟这个球队签。那另一个就是你还想戴耳机，你就不能露 logo， 那大概率他戴的就是 AirPods Pro。一定是这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
因为 Beats 是 NBA 的官方合作伙伴，就是如果你要是要带一个非苹果系的产品，你好像也得要 遮住 logo 啊或者什么的之类的。对，所以你看不到非 Beats 和非苹果，它本身又没有 logo 嘛，在那儿上面。对，所以你能看到那些东西。
但是大部分可能就是没有利益相关的这部分球员，他就带的是 AirPods 或者 AirPods Pro。哦，这个是有很有意思的事儿，所以其实从表面层也呼应了我们上一次聊的那个观点，就它是一个均衡的东西，它的性格其实不由产品来塑造，由带着这个产品的人来塑造。
就我说的普通意思是不是说它差，而是说就是例如说我说我是一个普通人，这不是我的自我贬低，对吧，这是客观，二位也是普通人啊，不是天才，不是世界首富，不是什么，对吧，就是普通人戴普通耳机，它就是一个默认选项，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对吧，然后像你说的，那如果他没有别的特别新奇的一些偏好的话，那么他就带一个 AirPods Pro 可以了，对不对，
对，
就是一个普通，这是我说的普通耳机，对吧，那他当然不会差，但是你说他能够多么的体现你何以为你普通人之上，不那么普通，像刚才我们说的有趣的那个部分是很难的，对吧，你就因为你也戴这个耳机，我也戴这个，长得一模一样，都是白白的，戴在耳朵上，那就结束了。但是我忘了上次我们在聊这个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说到过一个洞察，就是在卖耳机的地方一定会有镜子。你在买耳机的时候，你会试戴，看看说我是不是适合这个耳机，这个耳机是不是适合我，我戴上它好看不？但在卖手机的地方是不会有的，你不会在意，你会在意手机本身好不好看，但你不会在意说我拿它发微信打电话样子好不好看，没有人会在意这个。
嗯，
但是卖耳机的地方你一定会试戴，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嗯，
换句话说，耳机它本身就是你的一个 appearance， 你的自我认知和表达的一部分。嗯，在这个以此为基础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打引号的普通耳机，它很难去帮你传递出那些你的不普通的那些点。
对。
嗯，
对吧，
所以基于你的这个讨论，我可以再补充一个观点，就是从这个定义下，苹果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品牌，但是它的性格我刚刚也表达了，就是由使用者来塑造的。比如说我跟初奥都喜欢给这个电脑后面贴贴纸，但我们俩肯定贴的是不一样的。再包括 iPhone 保护壳的生态，这可能比任何的手机或者品牌都要丰富和全面，就由人自己来塑造产品本身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其实就是人在表达自己嘛。但这个品牌本身其实是个零，或者是一张白纸。
嗯
啊，我可以这么认为。
对，
嗯，
我不知道初号是怎么看这个事儿，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要表达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在历史的这种特定阶段出现的，就是你比如我们拿车来说，大家说这个日本那个 GDM，
嗯，
就是汽车文化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嘛。
JDM，
对 JDM，是的，是的。它实际上是在日本的汽车工业极大丰富之后，各种各样的车都能做出来，而且它的这个下限已经到了一个水平了。
对，
在这个时候，这些汽车的品牌开始做一些非常有趣味性的东西，
而且上限马力这个总数又被限制住了。
对对，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很好玩的车，然后 JDM 这东西才会诞生。
嗯，
那现在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这个消费电子这个行业，
嗯，
我觉得下限也是到了这个阶段，就下限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平线，大家都很高，
嗯，
就我们自己的做手机评测视频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吹，因为不会太离谱，就不会出现一个说什么就是特别容易翻车啊，然后你会被人追着过来骂说你这个瞎逼聊，就这个事儿在手机这个品类不太会，但是其他的品类你真的要非常小心。
嗯啊，我觉得有种是也不是的感觉，就是例如说在我们这个耳机这行业哈，你说是不是好像没有太多可以创新的点了？ TWS 耳机从这个把线剪掉啊，说可以无线，然后那个时刻开始，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创新的点，对吧？ 好像到后面就是说无非就是我这个续航好一点，或者说我这个音质好一点，对吧，芯片升级一下，什么延迟低一点，都是一些这个小修小改。但是我觉得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点没有被很好的去满足，那就是舒服。在前段时间我看了高通出的一个报告，然后它上面说大家在购买 TWS 耳机的时候最看重的点是什么。本来耳机作为一个收听用的这么一个设备，那么最看重的当然是音质低性，对吧？不是，大家最看重的是舒适。可能是因为现在就像你说的，这个音质再差能差到哪儿去呢，对吧？不会太糟糕了，对吧？哪怕华强北可能有人觉得说你也还行吧，但是舒适这件事真的是要花，可能比你随便凑一套元器件出来就能传出来那个音质要难做的多得多得多的一件事。
嗯，
再加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最近几年大家的这些创作者也好非创作者也好，大家的这个 ego 其实都在变大，就是大家在网上很容易被冒犯到。前两年其实在网上吵的架没有那么多的啊，现在感觉是大家就是我有事情我看不惯我就得说，然后别人看不惯我说的这个话他也得来说我，很容易就吵起来了。大家这所谓从这个follow your heart 这种感觉，对吧，就我要以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出来。二方面是那种所谓我管它叫 follow your body， 你看最近几年比如从衣服上最能看得出来了，什么 unisize 的内衣，无钢圈的内衣，什么尤其你看现在高跟鞋穿的人越来越少了，对吧，就大家对自己的感受无论是生理上的感受心理上的感受越来越注重，所以舒适就会变成是一个在买耳机这么一个可佩戴的设备上面变成第一性，我要它舒服，音质反正大差不差，然后可能我也听不出来啊，所以我要它舒服。
嗯，
然后我们其实从渊开始就在打舒适这个点，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从一个大量使用耳机的这么一个人角度，我会觉得说我想带一个我自己会带的耳机，我想做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我们都不是都有句话说最好的相机就是你会带出去的那一台嘛，对吧？所以现在大家都说这个手机就是最好的相机。我觉得最好的耳机是你能长期带着的耳机。一个耳机它音质再好，什么外形再酷炫，各种，但是你带着它疼，就是没有人会忍的。也许以前还会有人忍。我那天跟这个声波飞行员的孟获在聊，他说他有一副耳机巨疼，但他很喜欢。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对，他就说啊，这个。但是我疼不了，这疼得受不了，但是我疼得很开心。
那他为啥喜欢呢？
那是一副说实话我都没见过的一副森海塞尔，他说是在80年代出的一副监听耳机，外形非常的独特，
嗯，
然后是个压耳式的，他就靠非常强力的这个压力压在你耳朵上，他说他很喜欢他那个声音，
嗯
啊，就是疼但是这个痛并快乐着，
嗯，这也是一种 follow your body、就是、
啊，对，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吧，对吧。大多数人而言就是尤其我个人，我就无论是在确出现之前或者在渊之前，其实 TWS 耳机也好头戴式耳机也好，它带给我的一方面是便利，二方面就是痛苦，我希望能够把痛苦尽量的拿掉啊，所以就是无论是这个从音质听的舒服，降噪降的舒服，佩戴舒服，然后续航，像我们刚才这个交流的，对吧，它现在也是同体积之内全世界续航最好的耳机啊，就心理上的这种焦虑我也给你拿掉，我想做一个大家用着舒服摸起来也舒服开合这个体验都很舒服的一个东西，然后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耳机它有这个，这里可能就有点像是广告，但是我非常真心的觉得说它就是一个我目前会因为它而弃用 AirPods Pro 的一个产品，
嗯，
事实上我也已经这么干了，
嗯
啊，
好，那我用一个问题先收尾一下我们聊渊这一代耳机的这个部分啊。
嗯，
就你们刚开始定义渊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们的预期是什么？
你的预期指的是什么？
不管是声量啊，
嗯，
销量本身啊，还是说这个所谓的播客的这一帮用户或者播客主本身的认可度啊？
哦，我觉得是完全达到我们的预期的。
嗯，
一方面是我们用这个产品去表达了 Tizo 想做不一样东西的这么一个姿态，
嗯，
然后希望能够跟播客圈的大家，无论是主播也好，这个收听播客的朋友们也好，去交朋友。咱们三个就是因为渊这个产品而结识的嘛，
是的，
对吧？
嗯，
我觉得它非常好的完成了我们的这个预期，包括销量等等啊，但是不满足，还觉得能够有更好的、更有趣的东西能够做出来。
渊那个产品有一种这种
初代产品的那种味儿了。
嗯，
就是创始人属性强。
你很喜欢用味儿这个词吗？
然后功能简单，因为他当时其实连 APP 都没有嘛，也没有。
对对对，这是很大的一个遗憾。对，刚才在问你们有什么遗憾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去年最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在 UN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给他去连 APP。
嗯，
对，但后来我们又出了 UNX， 那个是可以连 APP 的。
对，我倒是不觉得这本身是个问题啊，就因为第一代产品没有人一下传出一个完美的东西，这个是上帝造出来的东西。嗯，但是总而言之呢，你刚提到了 UN 作为你们定义的第一款产品吧，起码在你们所要的这个用户群体里面受到了认可。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比这产品要重要的多，
嗯，
就大家知道了 Tizo 是谁。
因为我们也不想说好像给大家一种背刺老用户的感觉，对吧？就是你是第一批支持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呢，结果发现说它有各种各样的不足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那句话说开始总归有些不完美，那事实当然如此，但是我觉得它不能成为一个好像我们就可以随便乱搞一搞，随便就是把它就丢出去看看试试水温的这么一个东西啊，还是非常严谨的做了很多很多的调研测试，在内部外部都在做，做完以后才可以谈的。
嗯
啊，那个包括后来 UNX 是拿了这个 CPHA 的认证啊，就是相当于是国内的这个小金标吧啊。对，所以它的各方面产品力也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但是在此基础上还是想做更加有趣的东西。对，就做一个好耳机我们可以做了，那么能不能做出一个有趣的好耳机，这是我们下一个课题。
所以呢，时隔一年之后，从冤到雀啊，我觉得这个进化我自己是感觉到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不是当时发了个朋友圈和微博嘛，然后我说雀这个东西虽然我对鸟不懂，但是我觉得好玩起来了。我当时说好玩可能有几个点，第一个我说了耳语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就是无孔化搞磁吸的这个事儿。我还跟你调侃，我说你们现在变成磁吸大厂了，就是什么这种部件都是磁吸的。然后第三个就感到很开心吧，你们把整个幕后的所有人写出来，让我惊喜的倒是你们不仅写研发体系的，就如果这一步我还觉得没有那么牛逼，还写了甚至财务甚至人力，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是有吧，就一些支撑部门的名单其实也在上面，
他们也做出了很多工作呀。
我知道我知道，就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还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值得点赞的一个事儿。
嗯，
那所以呢接下来我可能会问你一些关于这个雀的问题，我假装我是一个没有试用过的用户，因为你的表达接下来可能更多的是给一个对雀或者 Tizo 不了解的这样的听众或者潜在的用户去传达这个产品本身的事儿。嗯，雀这个产品一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定义的？因为我们原来做手机会有一个 kick off 的会议嘛，这个预启动的会议，就是这个会开完之后大家就要干了，就可能这个产品中间还有一些东西会变化，但这个会开完之后我们就要干了。
那是去年年初。
嗯，就因为产品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嘛，
那当然
不是说我们一下就想了一个完美的方案，
嗯，
工程有一帮完美的天才，然后制造也不出纰漏，然后不可能。所以我想回到那个最初始的阶段，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可能觉得就太多了，像你说的它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对吧？就是你跑马拉松，你跑完了以后觉得说这事儿完了，但是你说这当中的哪一步是你印象最深的，就好像有点难讲。
嗯，
我现在能够记得的好像都是一些细节。
嗯，
像刚才说的推盖的部分。
嗯，
推盖边缘我们再开始可以把它做的非常的，盖和盒子本身可以做的这个缝可以做的非常小，
嗯，
几乎不可见，但是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个盖会边缘会变得非常锋利。我试一下，我觉得甚至能割破纸，我觉得这是不行的，对吧？
嗯，
好看但是危险。那么下一步就是怎么去改进这个问题，要让它既不拉手然后又让这个缝能够小一些，嗯，这就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对吧？再有像刚才说的这个磁吸底座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不是没有充电接口嘛，所以是纯无线充，然后要让它两个底座和耳机充电仓上的这两个线圈要对得足够准，所以要加磁铁能够帮助你去对位。
嗯，
那么它足够强，越强你的这个对位的这个体验就会越好，啪吸上了。但是呢你不能一直放着呀，充完了怎么办，得拿起来吧。拿起来这个时候如果它吸得很紧的话，你可能要上两只手，或者说你一拿起来要连底座带线呼啦一下都拉起来了，你大概率是放在桌子上吧，你桌子上别的东西可能就会弄乱。
嗯，
所以既要能够准确迅速的吸住，又要能够轻轻巧巧优雅的拿起来，那就是一个既要又要。
嗯，
像这种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打很多个板一一去做测试，类似这种情况我觉得都是一个一个所谓不积跬步这种感觉。
你还是先跟我们听众，因为大家都是可能通过一个 show notes 的几张图片加一个声音来理解这个产品本身的嘛，然后从你的视角来，你可以先跟一个没有用过或者没有见过这个耳机的用户来简单聊聊这个产品是个啥啊。我觉得
这个问题我想把球抛给你，
嗯，
抛给你们，
嗯，
你们刚才我也跟你们做了介绍，
嗯，
你们觉得这个产品是个啥？从你们的视角，
我觉得它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比上一代迭代幅度很大的那么一个TWS 耳机。
首先我想更正一个点，
嗯，
其实它不存在就是上一代这一说，因为它是有点像
是、啊、新的系列是吗？
对，就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嗯，
对，它作为它这个系列的一个起点，可能之后会有别的类似形态的产品，却不是渊的 2.0， 对，他们对是两个独立的系列其实。
嗯，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耳机在这个耳语个性化这个部分做得非常好，嗯，这是让我感觉到有惊喜的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你提到的这个词啊其实还挺达他意的，我看任宁刚微笑了一下、
嗯、
因为你前面说了 Tito 这个品牌它那个 slogan 叫
Play with you
Play with you 好玩、
嗯、
我觉得这一代开始就真的好玩起来了，就是确这个产品线出现之后我觉得能玩了啊，能玩了。包括你也昨天给半拿铁他们定制的那个耳语我也看到了，我们今天也有幸收到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耳语，就觉得很好玩。就这个事儿本身倒不是说可能一件实现起来特别复杂的事情，但是当很多不同的人可能带着不同的耳语出现的时候，这个事儿就变好玩了啊。所以我觉得它也可能这一代产品上更呼应了 Tito 这个品牌到底想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是我们两个理解，当然你也要说说你的感受了，因为你是参与最深的，如果你要跟一个完全没有用过这个耳机的人来宏观的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的话，你会怎么跟他讲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首先就是也许声音不是一个用来介绍一个产品描述一个产品最好的一个媒介哈。
当然
嗯，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完了。
嗯，
如果你喜欢 AirPods Pro 的使用体验，但是又不想跟大家一样带着一个白白的耳机到处走，那么你可以试用一下去。
我觉得没问题，其实刚任宁的表达已经说出来了这个产品最好玩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在耳机的这个耳柄的顶端留了一个磁吸的小装置，这个装置是一个圆形的，它通过磁吸和这个耳柄相连接，到时候我们会在 show notes 放一个图，这个东西是可以自定义的，他们目前是以官方的方式出了一些不同的替代的装置，但是后期可能会有一些 DIY 的方式留给用户。这个事儿有意思就有意思在，比如说我跟初号收到的这副耳机，我们的耳柄上面的这个小圆形里面，初号它显示的是初这个字儿，背景是我们皮带漫游记的那个头像的背景，我这边呢就是零。就这个东西就像我前面说 iPhone 为什么要带不同的保护壳，我的 Mac 后面为什么贴了一堆贴纸，就这些东西一下让这个产品本身跟我联系起来了，而不是说一个刚任您讲的一个白白的东西。这个就是这个耳机最大的点，如果说我要吹的话我肯定也吹这个这个是我吹的一个重点啊。
这是我觉得它有趣的一方面，但是就我们就会有两个关键词来定义它，我们内部哈，就是在做刚才说产品定义也好开发也好的这个时候，第一个点就是舒适。如刚才所说的，我觉得大家对于耳机行业有一个，或者这个产品有一个，你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像孟获那样，或者耳机也可以是舒服的这件事情好像没有被广泛的接受。
嗯，
对吧，就是戴耳机那肯定会疼嘛，
这个才被广泛的接受
对吧
我觉得
但我觉得不一定啊，我是接触到这个行业之后我发现诶其实不是哦。
嗯，
为什么耳机必须要疼啊？为什么收听不能是一种舒服的体验呢？为什么必须要忍受这些东西呢？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很多因素，你说历史因素也好行业因素也好，制约下面的一个结果。我随便打个比方，比如头戴式耳机，扯开去说一个，我们之后也会做头戴式耳机。我们做头戴式耳机是在找谁在合作？找做枕头的品牌在合作，做女性内衣的品牌在合作。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在研究一件什么事儿？舒服，长时间接触皮肤，然后要分担压力啊，不同的部位可能要用不同的材质， 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做接触。
对，亲肤缓冲。
对，那么耳机一样的，对不对？头戴式耳机也会碰到你的皮肤。
是的，
绝大多数的耳机，头戴式耳机，它的那个形状，如果我们去看的话，都是规整的，圆形的呀，椭圆形的呀，跑道圆的呀，都是要么中心对称，要么轴对称的图形。但是大哥，我们的耳朵不是一个规整的图形啊，你把一个规整的图形放在一个不规整的东西上面，那当然会痛啊，是不是？
是。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我们在做相关的研发，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让大家戴着不痛的耳机？我想做出一个全世界最舒服的头戴式耳机，让你戴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岳阳航线坐下来不痛。我就想做这个事儿。
嗯，
音质什么的当然能够做好，没有问题。像刚才说了，这个是一个基础的基础了，对吧？你坐个车当然要能开，对吧？但是在此基础上面，我希望能够做出一个让大家能够舒服的。
我想抛一个问题啊，就关于舒适这个事儿本身。刚初号说戴耳机会不舒服这个点，大家都知道。那从你进入这个行业内的视角来看，我相信是肯定是很多产品经理包括从业者会洞察到这个事情，就用户一定是有需求的，戴着要舒服。但是我觉得如果片面的用一个比如说巨大的思维惯性，做耳机的惯性来解释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有点
思维惯性肯定是一个点哈。我自己的了解是这样，就首先呢，一个是成本，成本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是说，像在雀里面我们送了五副双色膜的耳帽，这个在之前这个定价段的这个产品里面是没有的。双色膜的耳帽大多数都用在那种所谓 Hi-Fi 耳机上面去，它要在底下包那个音管包的足够紧，然后上面那个要足够软啊，所以它是用两种材质两次开模。在此之前都是用单一的这个硅胶材质去做。它会增加成本吗？会，双色膜会的。但是它会增加很多吗？其实未必。但是它是一个你不做也可以的事儿，你不做也不会错，因为大家都这么干。所以如果你是产品经理，你要来额外做这个事儿，你的这个领导就会 challenge 你，做这有意义吗？
苹果就送三副，
对，苹果就这样，你看着办，对吧？
嗯，
你为什么要去争这个事儿呢？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像刚才说的这个头戴式耳机，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品牌它的头戴式耳机，虽然说啊外观会有些不一样，但是跟头接触的那部分其实是共用的。一方面是成本，二方面物料的成本，由于改变这个接触的这个部分，它会要去重新跟它的这个声学特点会产生一些影响。那这事儿既然没有人提出可以不做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是单纯的一个思维惯性，说我相信这行业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产品经理、优秀的设计师，但是各种各样的制约条件之下，就会变成这个现在这个现状，对吧？就好像我们说到苹果最开始它出那个 iPod 的时候，那时候它不是有一系列非常经典的这个广告作品，说这是一个人的剪影，然后
那个
白色的耳机线，
对，
那 OK， 那你说为什么在它之前都是黑的？是技术限制吗？不是啊，对吧？而是说我为什么要去做白的？没有理由啊，就感觉大家就是在用那个什么所谓奥卡姆剃刀，奥卡姆剃刀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但究竟什么是必要的，其实大家定义会不一样。
那我接着这个追问你一个问题啊，这可能是产品定义层面大家需要去讨论清楚的，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些重点。你像我们原来自己做产品呢，可能会定义一些比较关键的点，说这些点只要研发能保证顺利的实现，或者营销能保证顺利的传达，甚至定出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就这些可能都是保证这个产品能够达到成功或者说公司的预期的一些关键要素。你认为除了舒适这个点之外，还有哪些是确保确这个产品可能能够在市场上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认可的关键的要素？
在我看来舒适就足够了，
足够了，
舒适作为基底，然后有趣在上面作为 topping。 对，因为舒适我刚才说了，不是只是说我带着这个觉得舒服，
当然
对吧，音质层面的我们这还拿了这个 Harris 小金标，对吧？降噪上面的，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档的这个降噪的预设，调了很多次，然后我们觉得找到了一个觉得舒服的一个，大多数人都觉得舒服的一个降噪的深度。然后我们这个 App 里面，你也可以往死里调，你也可以往死里深，没问题，看你自己，就是风险由人，对吧？包括说它整体的这个摸起来的这个手感，它的收纳的时候的感觉，装在裤兜里的感觉，它整体重量、它的重心的分布，其实都是说让人觉得舒服。我觉得能做到这几个各个项目当中能做到舒服，一个产品其实是已经很有竞争力了。
嗯
啊， 主观体验也好，客观跑分也好，我们都做了。
因为从我的角度还补充一个问题啊，就是产品定义层面，如果我们讨论清楚了舒适这个事儿本身，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重点。就从现在确上市之后到现在，因为耳语确实是更容易传播的一个点。
嗯，
不管是我看到你们的公众号、
啊、是吗？
当然、啊，
我倒反而觉得耳语是一个不太容易传播的点。为什么呢？因为它对它有话题性
啊、是的。
但是呢，你要是对一个假设现在咱们这儿有第四个人，他刚进屋，他没从来没见过产品，然后你要三句话之内用就不给他看产品，
嗯，
说清楚耳语是个啥，
嗯，
未必能传达的很清楚。
嗯，了解，
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有话题性，但是很难，就
但
是它
是
一个。啊，对，
图比这个语言要直观、
啊。对对，那是
对，比如说这个视觉层面的东西。
对、
啊
嗯，
我的意思是，因为大家做产品要做营销物料嘛，
是
对不对？我做一些漂亮的图，拍一些好看的视频，
嗯、
或者请一些 KOL、KOC，
但是
来带一带这个，
是让我们觉得有点挑战的一件事儿。就是，例如说，我跟朋友们说，哎，做了一个新的耳机，我说，我挺有趣，有趣在哪儿？我就我给你看个图吧，对吧？就好像有种。因为之前好像有一种什么，你要在电梯里面就把你的商业计划说清楚，那么一句话说清楚你的产品，
这怎么
对吧？然后就是你如果说不清楚，
嗯，
你在让人理解和喜欢上面有那么一点门槛，
嗯，
意味着你是一个失败者，
嗯，
好像这种感觉，对吧？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说，那也许这让我们来挑战一下这个事儿。
我想问的问题其实是基于这个表象之下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要问的是，舒适这个点本身其实是很难通过这种营销物料的触点去到用户这里的，除非你带，
嗯，
除非你带六个小时，但 Tito 不可能请每个人过来在办公室里面带六个小时，说这个玩意儿比 AirPods 舒服。所以我抛给你的问题是，从你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营销上到底要怎么讲这个点？因为产品和营销是一件事情。
嗯，我们想了很一些点子吧。但这个就涉及到具体的这些某一条的物料怎么去说这个事儿。
嗯，
我见过一些很优秀的一些案例了，说他的那个纸尿裤特别透气，然后他就隔着那个纸尿裤去吹蜡烛，然后就隔着纸尿裤都能把它给吹灭，说明这玩意儿特别透气，对吧？你们都脑子里就有那个画面。然后这确实是我们一个挑战。例如说，我们会找一些物料去体现它的柔软，一个小球啊，或者说做一些动画啊什么这些东西。但如你所说，舒适的确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点，反正我们现在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嘛，对吧？你买回去试一试，亲身试一试，挑选一个你觉得最舒服最合适的一个耳帽尺寸，我们这次送了五对嘛，我相信对于 99% 的人而言都能够找到一个合适自己耳朵的一个耳帽。
嗯，
对，然后你戴上看看你自己你的体验，这双鞋舒不舒服你还要你自己穿了说了算嘛。
哎，我就是舒适这个，我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一圈这个硅胶，就是在它的耳机的这个最突出、最鼓的这个地方，也是放了一圈硅胶，也是为了舒适的这个考虑，是吗？
是的，因为如果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苹果的这个产品啊，就是这个好像开始就感觉好像是逃不出它，我还是拿它来当成是一个坐标系。
好
，AirPods Pro 那种形态，我们管它叫做入耳式。
嗯，
然后呢，
有点像豌豆射手一样。
哎，然后第一代的那个 AirPods。就是只有塑料没有硅胶的那个，
嗯，
那叫半入耳。
对，
然后呢，我们无论是鸳还是雀，其实都叫做浅入耳，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专利设计。
嗯，
如果你去看，你拿着耳机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耳帽啊，会比 AirPods Pro 那个要扁一点。
对，
对吧？它那个如果是个金针菇的话，我们像是一个香菇的感觉。
嗯，
对吧？就扁一点那个，嗯，为什么它会比较扁？因为它入耳深度没有那么深。
嗯。
入耳深度深的好处是它堵得更牢，
物理隔音会更好。
对，就是外面的噪音进不去，然后里面的音乐也出不来。那么半入耳式的这个缺点就是说隔音没有隔得那么好，对吧？外面的噪音能够进去，堵得不牢嘛，耳机里的声音也会传出来，有的时候它开响一点，你站在旁边都能听到它在听什么。
嗯。
然后我们试图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既进去又没那么进去。
嗯。
因为如果你太过深入就会很疼，就会胀痛，对吧？然后如果你在外边你就会漏音，那么要封住但是又在没有那么这个深的深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发现说在佩戴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是好像没有戴牢。AirPods Pro 它之所以能戴那么牢，因为它怼到最里面，
嗯，
死死的撑住，那当然不可能甩出来。
嗯，
我记得 AirPods 一代刚出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戴着它一摇头掉了。
嗯，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加了一圈硅胶的防滑圈。
还有
防滑圈和我们这个耳帽共同作用，能够让你怎么摇头都掉不下来。我甚至可以带着它在打篮球做训练， 跑跳投篮篮板没有问题。
明白。
不过我很高兴你看到了这个点，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我在除了渊之外的耳机上面没有看到过的一个设计。
嗯，是。
刚在聊营销的部分嘛，可能这个舒适确实来讲传达起来有一点点挑战。因为我还是就是这个营销的话题再问你一个点，因为我看你们去年渊传播的时候，我能观察到的几个动作啊，就除了这种你们官方的媒体下场做这种集中传播之外，第一个就是看你们似乎是找了很多的播客主，就 podcaster， 跟我们两个差不多的这样的用户实际上去聊甚至去植入，包括那个我很喜欢的全球到处飞的那个山西老哥莱卡的签约摄影师，禁止携带是吧，包括禁止携带跟我们其实几乎是同一期聊的，因为婷婷当时也跟我聊了这个事儿，就前后脚吧。还有一些包括那上海原来搞过那种播客的活动嘛，还有那种摊位你们也是，
对对对
从这个产品的确这个产品的宣发的时候，这一代除了这些常用的手段之外，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们可能这次会，当然播客还是会做，但是我们会加入更多视觉化的一些手段
来任您办公室聊产品这个算一种哈，
这是一种，但是我说的视觉化可能更多的是说去展现耳语，
嗯，
对吧，就我记得继续说苹果有一个 Apple Watch 有一个广告片，它就是来展现它各种各样的表带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盘的这个设计，然后就各种快剪啪啪啪啪啪啪啪，各个就展现给你看不同的搭配，就我觉得我们的耳语完全可以拍出一下类似的片子，是吧？
或者说是那个像苹果展示 MagSafe 的时候，
对，是的，各种各样的壳，对吧？
对，的配件，然后跟壳互相搭配，
是是，这是一种视觉化。然后另外就是说，可能不同的人，因为我们出了很多，我觉得可以称之为配搭单品的一些东西，对吧？你是这个牛仔布也好，扎染也好。它其实跟你的日常穿着会比较相关，所以我们也在跟一些时尚博主跟他们在合作，你们觉得这个可以搭配出一身什么样的衣服出来，这样的这个 style 可以出什么，那样的就可以出什么等等，
它像一个耳环一样的
对对对，
我想问的问题可能就比较细节了，因为刚才听你在那边介绍产品的时候，我其实就脑子里面冒出了挺多个疑问。那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跟耳语相关的，因为这个东西你看在耳机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这种磁吸结构的个性化的一些装饰，可以这么说吧，装饰属性的这样的东西。我看到这个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跟耳机之间，就是因为耳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磁性的那么一个结构嘛，它是一个动圈的那么一个东西，它们两个中间的磁性它不会有干扰吗？
不会。
这个你们是中间有做了一些事情，还是说它天然就不会？
就不会。
哦，可以。然后另外就是关于磁性的，就是你们做的这个磁吸的无线充电，他们跟你们在器协议上怎么去做的这个磁吸的无线充，
就是我们是符合了它的标准
啊，
但是我们没有去给它交钱，说白了就是因为符合这个标准，就是我们这个事情我们都能做，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但是如果要去打它那个 logo 那就要给它交钱，对吧，那作为一个创业公司而言，我觉得我们能省则省吧。
因为我这儿有个问题，就是器协议的无线那个线圈，它的大小是可以定义的吗？
不能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应该是，在我理解它是跟频率相关的。
哦，那我知道了，因为那个苹果手表的那个磁吸的东西，它就是不兼容器的嘛，它自己单独一个东西，然后它的耳机其实是兼容的。
我的理解它是跟它的那个充电接口是相关的，所以它不是一个是个球形一个曲面吧。
下一个问题就是有耳机这个在开盖之后，我就发现它背后这个部分它是用了一个环保的材料，
对，
就是填充的那些什么海洋废物的那些颗粒是吗？
对，就是一些循环的塑料颗粒
啊。哎，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它是在后面这个部分，它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些耳机它会全覆盖，或者说那个不仅是耳机就是外设，他们现在都尤其是欧美那边追求环保，然后它整个壳体全都是这种环保材料，
比如那个 Fairphone 就也是一个，
我好像微软有个鼠标也是，我印象中
那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一方面在这个我们产品当中尽量减少对于环境的这个破坏和冲击影响，但是呢与此同时如果说我们做过一些这个效果图哈，全部用这个材料的话就会让整体看上去其实没有那么协调，再加上如果说你要考虑到你要适配不同的耳语，其实百搭的白色是一个最好的背景， 然后以及呢，我发现你注意到很多细节哈，
嗯，
有没有注意到另一个细节，就是其实它看上去像是一个白底黑点点，对吧？
嗯，
那其实它不是黑色，它是深蓝色。
对，我发现了，它是深蓝色的。
对，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内部梗，其实、嗯、为什么是深蓝色呢？因为这个深蓝色它叫做 Midnight Blue， 啊，午夜蓝。然后 Kenny Burrell 有一张很有名的一张爵士乐专辑叫这个名字，他在里面呢去掉了爵士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叫钢琴，
嗯，
然后用康佳鼓去替代，效果非常好。我们呢去掉了充电接口，
哈哈哈啊，所以这是一个梗，
对对对，
啊，演化到产品上面的，
嗯，
就你们有这种文化梗，我操，
嗯，
对。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向你，请你详细聊一下，
嗯。
因为之前我在原来的公司跟我们公司的那个产品负责人在讨论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就经常拿苹果的产品举例子嘛。那聊到 AirPods 的时候，他就说，就苹果这个公司非常让人敬佩的就是他在定义这个耳机的时候也力求极简，
嗯，
他用一个灯就能表示出这个耳机里面所有的状态，
嗯
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大家当你真正做耳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苹果这东西它就是最优解。如果说你也想只用一个灯来去表示你这个耳机的状态的话，因为我看到这个耳机它现在这个灯的变成了一个 LED 的灯带，有点像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电动智能车它前面那个灯的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灯语上今年做了哪些新的东西。
首先苹果是不是最优解，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加个问号，
嗯，
对吧？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它可能是个最普通的一个解。我觉得因为最优解它显然是就 case by case 我们来看的，对吧？例如我随便举个例子，你无法去查看电量状态在它那个灯上还有多少电你不知道，
嗯，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灯带就可以指示电量状态，是现在要马上充吗，还是可以再用一会儿再充，还是可以明天再充，
嗯，
我们就可以告诉你。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耳机打开之后，
嗯，
它的这个两边的这个灯从中间往四周这样亮起，就是告诉你当前
现在是满的，
是耳机的装电量还是盒的电量？哦，充电仓的电量。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它拿出来，
嗯，
拿出来就再放回去，然后单边显示的这个电量就是耳机的电量。
对，
还挺有意思的。
这是一个灯做不到的，
确实是一个灯做不到。那你为什么这次在耳机上还做了灯呢？
因为它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状态指示。
嗯
啊。
比如是什么样的，
比如它的连接啊，比如说它的这整体它的这个工作状态，
嗯，
因为这个灯亮没亮就是表示它有没有在工作嘛，有没有连接上等等，这些还是需要一个状态指示。
而且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你们这次不仅是把 Type-C 接口去掉了，其实你们连那个配对的按钮也去掉了。
嗯
嗯，这个你们
在原上面就已经没有了。
嗯啊，这个就是因为我看其他家一直都还在坚持干。
我觉得也许不是坚持吧，就是、
就是
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就是我总觉得说，就是你如果你因为那个配对按钮很大程度上就是第一是用来配对，第二是用来重置，
嗯，
对吧？
对。
那我们有我们自己重置的这个办法，可以用盒盖来自行操作，然后配对反正打开就配对了。为什么要为这种非常低频的操作去专门设计一个实体键？我觉得是可以省的。你会看到我们的产品，我会觉得说我们是以形式就是追随功能这样的这个理念在做我们所有的设计，从产品到包装，我们是上面很少有纯粹用于装饰的东西。那个盖上的那个双方那个小凸起，它一方面当然也是个 logo， 二方面它也是为了让你滑盖的时候增加这个摩擦力，对吧？
是的。
然后在我们左边的耳机上面也有一个小的凸起，是用来为视障人士来分辨左右耳的，左右耳的耳机的，这个在这个渊上面也有，对吧？然后这些灯也好，这些这整体包括你说耳语，它其实完全不是一个单纯的装饰件，
嗯，
它里面有 NFC 芯片，它可以做很多软硬件联动、线上线下联动的各种各样的是个事情，
嗯，
对，所以就是我其实觉得说，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减法，然后做了一点点的加法。刚才所说到的是把所有参与者包括我们想感谢的人的名单写上去，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加法。这个东西这事儿可做可不做，做了也许大家也看不到，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得做。
那您24年你这边有什么打算，就不管是你个人的还是 Tito 这边的，虽然你刚刚只透露一点，比如说 Tito 要出头戴的耳机啊。
对，我们之后还想再做一个，就反正就聊嘛哈，就我觉得 我们一直是一个比较 open 的一个公司，会把大家这个邀请到公司来，然后跟大家聊，也相对 open。 我们之后还会做一个为播客主准备的耳机，
监听的，
不是，你们都用过那个大疆那个 DJ mic 吗？那个领夹麦克风对吧？
对
啊，现在出到二代了。
是的
啊，我一代二代都用过，效果不错。我们要出一个耳机，出一个，它是一个优秀的、很棒的 TWS 耳机，并且 DJ mic， 你拿着它去录音一点问题都没有。例如说，你俩如果出去录节目，不用带别的设备了，就拿着这个你的耳机，然后你带一个左耳，他带一个右耳，开录。
哦。
录完耳机本地也有存着，手机里也有存着，看你要哪一个。
我操，那这个很有意思，
一下勾起了我的兴趣。
好玩吧？
嗯，这个很有意思。嗯、
还有吗呢？
嗯，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头戴式。对，我们今年主要的研发的这个精力在这个上面，以及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耳语。对，我们耳语这个 pipeline 上就排了好多好多好多项目。
关于你个人呢？
个人嘛，我就想的是说今年还是再多关关鸟吧。
你的迟早更新
早。哦对，还有这档子事儿的。
对啊，
对对对，
这个我虽然它是一个松绑的状态，但是我时不时还是要提醒一下。毕竟我作为迟早更新的听众，我有催更的义务。
好的，会跟的会跟的。
嗯，
我还在想今年要不要做一个关鸟相关的播客呢。
嗯
嗯，很多话题可以聊的其实。嗯，我拉了很多人入坑了关鸟这个事。
嗯
嗯。特别好玩，
嗯，希望有机会也拉我们俩入入。
可以，
我感觉我们每次来找任宁聊的事儿哈、嗯，其实都是跟鸟有关系的，就不管是耳机的名字叫鸢叫雀也好啊，还是他刚提到他这些爱好也好，
嗯，
包括我们上次其实也，如果你有印象的话，我们其实也聊了两个有关于鸟的事儿、
嗯。
我说第一个，我给你讲了一个《刺客聂隐娘》里面的故事嘛，说那个鸟冲着镜子叫，他以为遇到同类了。你还破除了一下我这个迷信啊。然后第二个，我是不是还有跟你讲过一个短篇小说里面的关于那个游击队观鸟的故事？
嗯，有印象
啊。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有意思。我的希望是下次你观赏实际的鸟的时候把我们两个拉入坑。我对这个事儿现在有一点兴趣。
有兴趣吗、
啊、但是我要看你师傅怎么带我入坑了。
先买器材
啊，
先买个600定。
我操，对。行，那我们这期先这样。
OK， 好,
好嘞，
好，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皮蛋漫游记。
嗯，
也感谢任宁
啊，谢谢二位邀请。
嗯，
再给那个 Tizo 这耳机打广告，我真觉得这一代这个雀这耳机非常不错、
嗯。对，嗯，
让我惊喜的地方有很多。
然后我们这样吧，因为我们有两台嘛，我们也提供一台抽奖或者给大家试用，
嗯、
跟去年我们那个情况一样。
可以。
然后也希望大家拿到这个耳机的实际的产品体验之后。多多给任宁这边的团队提提建议啊，这我们也非常希望皮蛋漫游记变成一个这样的平台，就是大家拿回产品之后，不管是我们要聊还是用户的实际体验，最终回馈到品牌这边、
嗯、
我觉得这个事儿
嗯，
也是我们皮蛋漫游记这个频道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嗯，
那
好
吧，
太好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嗯、拜拜
拜拜
拜拜。